各位大德，大家早安。请翻到讲义的355页。首先这里啊，有几个问题，这个我先回答一下。第一个是要解讲义237页倒数第三行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请问如何是相应，其相状如何？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没有啊？这个所谓的相应，就是相感应的意思。各位可以啊，看到我们讲义的25页，25页这边有啊第二段，统宗教而无外，这个我们前面提过了。宗是指禅宗啊，不落思量分别，念佛法门一句佛号，念到一心不乱，而得念佛三昧。禅宗是离开心意识去禅。我们平常从这个唯识来说，这个心意识，一个是第八识，一个是第七识，一个是前六识啊，这三者不一样。他所谓离开心意识参，也就是你也不要管心、管意、管事啊，都不去管它。因为我们平常用的心主要是第六意识的心啊，我们现在思维都是用第六意识。可是如果我们睡着了，已经没有意识了，也没有在做梦了，做梦是梦中意识是第六识，那个时候是第七识在作用，第七识在作用。还有更深的第八识，第八识第七世要到八地菩萨才能看到啊，所谓不动地前才舍上，在八十规矩颂里面到了不动地第八地才舍掉阿赖耶识，那么深的地位置，好像在深潜在深海里面才能啊，不是我们常人能够触及到的。那把它分三个啊，这三个不太好讲，但是以禅门来说的话呢，这个修行方法跟楞严经的修行方法呢是比较接近的，就是我们平常用心用的都是有为第六意识的心，这个心是有生有灭的。禅宗舍掉心意识参的时候呢，是楞严经里面讲的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。这所谓不生灭心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是修禅啊，修圆顿法门要理解的。就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来说明，当我比如说念佛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在念佛， 当我没念佛的时候，我也晓得我没有在念佛。你知道有没有那个后面那个知道那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的不生灭心。即使是睡着了，这楞严经里面讲了，人家在倒啊，在做那个舂米，那个舂米的声音你听到是别的声音，虽然睡着了还有闻性，那个性就是不生灭。睡着了明明闭着眼睛，耳朵耳识也不作用了，所以说耳识不作用啊，可是闻性还在，不随着你昏沉，不随着你有没有声音而生灭的啊、哦！你知道，哎，我在烦恼，我知道我在烦恼的那个，其实那个是我们的本有的见闻觉知之心。我这边在禅修，我就哎呀，我的心里乱七八糟，我自己知道，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之心。那我们一般说，哎呀，这个是好的，那个是不好的，那我就要找好的，丢掉不好的，这就是拣择。那自道无难为险拣择，就是我知道好，我知道不好，这个不管它好跟不好，你没有去管它搞跟好跟不好，可是你已经有个知道，那个在这两个选择生灭变化的后面还有一个觉知之性，那是我们的身心，那是如来藏心。哎，所以说吃饭睡觉迎宾送客啊，开眼闭眼后面都有一个，哎，那就是离开了心，离开意，离开事。你不去检测背后那个，注意到不去检测背后那个。你说，哎，我一段经文，哎，我忘了，可是我忘了，我还知道我忘了，或者你不知道你忘了没有，可是你都有一个觉性，那个背后那个才是真正。好像这个水，你把它变成染成红色，染成绿色，染成什么色？水的本质，没有水的本质，哪来的蓝色、黄色、红色、绿色呢？蓝色、黄色、红色、绿色是分别心，是生灭心，是有为法。可是那个水的本质始终没有生灭，那个才是离开心意识。不要说我到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的觉性跟我什么一地也不地，我是凡夫那个觉性的觉性还是一个。就像说这个臭锅水的水性跟一个啊，哎，可以饮用水的水性其实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，水性是没有差别。你说染污，染污的不是水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楞严经，我们禅宗离开心意识参的那个东西，掌握的是这个，这是六根门头的啊，这个就是因地，就是耳根圆通。不管耳根圆通、二十五圆通，那个圆通的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是那个六根的本性是一，那个就是离开心意识。就是你掌握了这个原则，其实就跟佛性因盖果海啊，因地跟果地就相应了。就我常举的例子说，我今天坐高铁要买一张高铁票到高雄，高雄是终极目标，好像是涅槃。我只要买到票，我坐上车了，其实我已经跟高雄相应了，虽然我还没到，可是哎，这个意思下去就是到了。所以这个相应不是说我见到了，到了高雄，到了高雄是就近涅槃的境界，我现在是因地刚刚，火车还没这个车子火车还没发动，可是我已经坐上去了，我没做错，应该果海因地就真了，我不会说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所以所谓相应，层次性的差别，就是说我们坐电梯， 啊，比如说100层我一按，我虽然只有第一层，可是我按是100层啊，不是第十层啊，我按了100层，我已经跟第100层相应了。所以大家看相应不要看得很深呐、啊，相应就是我跟它相感，相感应。所以说以用宗教的方式的话，那个相应就是属于理即佛了，跟究竟即佛相应了，就是理持跟理义心相应，理持才会有理义心呢、啊。理持是功夫，理义心是所证的功夫。当那个理义心就是说，中间有我从台北车站坐车，哎，也许我只到桃园中立啊，可是我的火车票还是买的是高雄，我到高雄才会下车，跟你的火车票啊，你没莒光号，你是到台中下车，就算你现在我前面，你先到台中，可是我最后我还是跑到高雄，你只到台中，就像这样一样啊，不同。所以说宗的它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至于说教呢，就有说我们说啊，藏通别人，你说能念心所念佛，比如说我们讲自信弥陀唯心净土的，实际上就是宗啊，宗因地跟果地是相应的。那么教呢，那就看你我们这边分为藏通别缘，你对于这个能念心所念佛这两者的关系，其实我们知道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个话就好像说啊，刚才比如说高雄是我的家乡，高雄本来就是我家乡啊，但是我在台北跟他还是二，你只有到了高雄才是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。可是我现在在台北，是不是也是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呢？那是在因地没有圆满，可是我已经相感了，相感了。那相感的话，那可是如果说你说以能念心念所念的佛，这个还有四相的差别性，那你还在桃园中立这边啊，慢慢通教带到了台中，到了别教到了台南，到了原教那就到了高雄，那所以你感的不一样。可是你的观念有错误的时候，你把台南岛当作高雄，那你就是只到别教了。可是你的观念是晓得说我最后目的是高雄，那你到了台中你也知道，到了台南你也知道，哎，但是我不下车啊。所以所谓即心即佛，是心是佛，你的落脚点在哪个层次，就分为藏通别缘。其实即心即佛就是心即佛，佛即心，没有佛为我所念，没有心能念于佛，心外我就是啊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，那因此我们才要念，念才要感应。所以这是这个。那么同样的，那再请各位翻到74页，比如说往生四土支持名炮未断见思是啊，随其或散或定于从经土，在从经土上面，也就是没有断见思，你感应的佛是什么佛呢？是化身佛。你破多少，每个人破的不一样。如果你是事一心不乱呢，身方便有一土，你感胜的是比较速胜的化身啊，但是还没见到本性佛，都是化身佛。看到了本性佛是理义心，生十报土，或破一分无名，乃至41品到41品，是报身佛。最后就是到长吉光净土法身佛。所以这个感应是感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我们念一声佛号，就一念相应就一念佛了， 那因此就有浅深次第的差异性，就我们读书一样的，哎，我读的是幼稚园程度，我的感应好像跟书本啊，哎，是幼稚园的程度，然后就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也是一样做比喻，哎，所以我们讲到念念相应，那这些佛是什么佛呢？那就随大个人的功恨的浅深次第而有差别性啊，所以这是所谓的相应啊，这是相应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题啊。第二问题是从初念佛至功夫成片，或至四依心不乱，其次第相状如何？是否有祖师开示或哪些书介绍念佛的进步阶段？内支禅定有九次地定，可令念佛人循序渐进，勘验念佛进度。这跟刚刚的问题可以有相关的。功夫成片是佛号不断，这佛号不断就是啊，我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在耳机盘旋，这佛号不断。但是佛号不断有层次差很远，就像说，哎，你读过书没有？我读过啦，我学过波波摩佛啊，我读过小学啊，我也是读过啊，我读过中学也是读过，我读过大学也读过，我研究所也是读过啊，我研究所毕业以后我还教书，我还是在读书啊，层次性一直在没有断呢、啊。念佛功夫也是如此啊，哎，问题你拿到什么文凭呢？同样的，这边也就是说，有所谓的九次地定，所谓的九次地定就包含了四禅八定，再上面就九次定就出三界了，也可以这样讲。以前曾经啊，这个我以前好像提过了。有个两岸禅学会议，有很多两岸有关研究禅学的学者聚会，讨论研讨会。那研讨会下来，大家聊天呢，聊天的时候就有啊，修小乘的，修大乘的，修净土的，修禅宗的，禅净双修，什么都有。突然他们聊天之中，突然有一个人说，哎，我们修的是大乘禅定，可不修你那一套啊，就是你修四禅八定不修那一套。我也在旁边呢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您说你修的是大乘禅不修他那一套，但是你的四禅八定这个相应的过程，我念佛念到初禅境界相应的还是有，就好像说我们虽然高铁是买到高雄，你要不要经过桃园、中立、新竹、苗栗呢？还是要经过的，只是我不停而已了。差别性在这里啊！不要以为说我修大乘的，你那些我不要，你那个境界我不需要，我直接就那个不是另外坐飞机，你即使坐飞机还是会经过相类似的花园。这个台中这些你还是要经过嘛，这边也有台中机场，就这样。所以这就是啊，他的一心不乱跟修一般止观禅定，他的过程有相应的啊，有相应的状况。所以我们研究教理，像天台讲到四藏通别圆，藏教是基础的，为什么要？但是原教为什么还修藏教呢？这个基础功夫就跟蹲马步一样，不管你越高的功夫，这个基础要扎得更稳，绝对不能忽略过去的。所以你念到什么程度，那我们可以看看佛经里面 比如我修到了欲界天，哎，大概什么程度？色界天初禅大概是怎么样？啊，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、八定是什么状况？可是我不修那些，我跟他有什么不同？当然有不同。他认为四禅八定就是已经是 the end 到，已经结束了，或者是走偏了。比如说我本来要到高雄去，我就跑到花莲了，那不是走偏了吗？啊，就像这样。所以这是你说进步的状况，类似那看禅修的这些四禅八定的过程，我们可以啊去参看。至于说祖师开示或哪些书籍，就像净土的经论很多了，跟我们这一边密切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弥陀疏钞或者演义钞啊，疏钞演义啊之类的。另外当然还有很多有关弥陀经的注解啊，圆中钞啦什么很多。那么所谓一心啦等等啊，那这边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参考。所以我刚刚提到，因为净土经论它跟这些相关的，为什么啊？那么我们虽然讲了净土，这些像天台跟净土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啊，今天啊什么常行三昧什么三昧跟念佛都是有密切关系。所以你只要真研究有研究有关天台教理相关的部分，都会涉及到的啊，它包含了整个佛教都包含在里头，所谓千经并散万论均宣，就是这个可以旁通的啊，那是意志不尽学之不完，太多太多。好，这是我们提第二。所以为什么在这里祖师用了那么多的经论的啊，来甚至把念佛也分为上通别圆啊，这样。其实念佛最早就是有六念法门，就有念天念佛，就有念佛。那当他念的佛跟我们念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是不一样的啊，层次上有所不同。就像说小圣讲法性，他法性是四谛十二因缘的法性，大圣讲法性是实相的法性。好像说小学学数学跟研究所学就大学学数学不一样，你说为什么不一样？就是这样啊，大家一听听看就可以知道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，有些念佛人有这样的现象，在没有作意的状况下，在心中有佛号自动念起来，像播放录音带似的自动在念。此时若作意去念快些，则有两套佛号，一块一满。请问这是一个什么现象？是故第六意识在念还是第七意识在念？有人说心中听到了佛号自动在念是幻境魔境，不要理他，要专心作意去念。请问这正确吗？在没有作意状况之下，心中佛号自动起来，像播放录音带似的自动在念。这个一般呢，就是我们打过佛七，或者自己在家里念佛，或者参加一些法会，念成习惯了，他有时候自动会跑出来，就跟我们读书一样，哎，突然和唱歌一样，突然一个歌就自己唱出来，哎，刚刚这个歌怎么唱的自己也不晓得，就熟了，就是像这种状况之下，啊，那这是另外就是，其实唯识来讲就是种子现行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作意心念，有的时候，哎，他就会两套符号。一个快一个慢，这是什么现象？这现象也是就是说我去啊念佛，那个自动出来的是你以前念的，你现在再去着意再去念的时候，你的调子可能跟它不一样，所以两个啊，我们就说一心二用啊，有时会这样子 一个状况。就好像说啊，我们在跟人家就是说聊天，你聊天的时候可不可以喝茶，可不可以嗑瓜子呢？也可以啊，这就一心二用啊。我跟你一般聊天，我照样嗑瓜子，我照样可以喝茶，我给你泡茶，照样不相妨碍嘛。啊，这两个同时有时候会这样子，我一面开车也可以跟他讲话，只是说你心比较注重在哪个地方，你的重要地方在聊天还是嗑瓜子？那嗑瓜子就比较属于下意识的了，你重点在聊天，你开车也这样，对，你专注你开车，可是也可以讲一些话，可是你不能做很深层的思考，所以说有时候会同时，你本来学的那个啊，你自己在做意再去做的时候，就变成两种了。当然这两种最好是把合为一，或者用那一种，或者用这一种啊。当然在这个地方我顺便一提了，像我们一般有所谓的像类似五会念佛，刚开始啊念弥陀赞开始念佛都是慢拍的，各有各种不同的腔调啊，南腔北调，这个我们都不管。他这个慢拍念到一段时间就开始快，节快快，念到后来快了以后就越来越快，越快好像追顶念一样啊，好像开快车高速公路一样啊，很快很快，快快快一直快快快快到快到极速，突然靠一声，突然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静止以后过了大概一刻钟，然后又开始重新再来过，从慢拍开始。我相信各位如果参加过佛七或者是都有这个啊，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样？这是古早来的念佛的一种方式，就是说我们众生啊，我们既然是众生都有一种心理的变化，那心理变化就是说以前啊，我给老师就跟我讲，他说你演讲也好上课也好，你要注意到一般人的注意力只会保持三分钟，你三分钟没有吸引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在胡思乱想，所以你每个三分钟你要有个变化。同样就是我们念佛开始慢拍，刚开始我们啊放下万缘提起佛号，那大家心啊无二缘，就大家都来开始念佛啊，念唱念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大家开始安住了，安住以后众生是这样，是不老实的哦，但是习惯这个佛号以后，他开始要妄想了，开始妄想以后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把这个佛号要变化，就像说以前常常有人跟我讲，哎老师你讲话好平稳啊，好像催眠曲一样，一聊哎好像啊、哦、一下快一下慢一下缓一下，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人家注意力能够集中，因为你一直快也不行，一直慢也不行，你要变化，所以它变化的时候，当你心要妄想的时候，它开始加快，加快会提醒我们的坐意心所，坐意，然后越来越快，你一定要去跟着它，可是虽然很快，可是久而久就跟开高速公路一样了。你要上去的时候哇小心红灯绿灯怎么样，赶快刹住，可是如果高速公路比如像美国啊、哦、高速公路很长很长都不变化，那人就开始度孤了，打瞌睡了。就有个笑话说，有个人在美国开车，结果睡了一觉起来发觉这个车线换了一条线，因为他一直往前嘛，他放了定速器嘛，因为单调人一单调的时候人就喜欢复杂，喜欢吸引，当单调的时候人就开始这些众生习气就出来了，所以快，可是虽然很快，你的业念头一直不能有任何妄念打进来，但是所谓说时迟那时快，念得再快比得上念头快吗？他还是会打妄想，所以咔一声突然没妄想，你的心吗啊没妄想，不是突然没念头了，你心又跑回来了，我要止息， 所以这样周而复始的。所以我们看出来，祖师他们用一个念佛的方法，他是为什么要五会之类的，也都是要变化，这个变化球一样的，要降服我们的心不容易，所以他才有这些。这我是去研究过他啊，我去研究过他，哎，为什么这样？一般人就是等一奉旨，就是啊，反正你怎么带我怎么念。那我的个性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这样子？比如二课和解，一般只是招募课程我就照念。二课和解为什么这样编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它里面其实是很精致的一套佛教整个修行的理念在里头。啊，比如说他为什么念弥陀经？为什么早上念心经，晚上念弥陀经？那导归极乐嘛，心经收拾身心嘛。所以他有他的一些道理在里头。所以我这边顺便就由这个问题来把它说明一下。好，另外就是下面说，是否第六意识在念还是第七识在念？其实我们念的都是第六识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利用到第七识。第七识一根是树的根，还看不到，我们的功夫能耐还看不到，好像深海里面呢，你游泳游下不去，还不到那个程度。这样，对，都是第六意识念。只是说，我们刚刚说的，你用意识心在念，还是用六根的根性在念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，有楞严经那个耳根圆通的方式念，就是大智菩萨念佛圆通章，你是用那个念的呢，还是用生灭心在念？差别在此。是不是用异地那个心在念，那个念是更深的，更深层的。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，你这个树根在下面，我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摇动上面会不会影响下面？会啊。我用耳根圆通，就是我从上面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我可以去影响到下面那个根深的。唯识宗就不是这样啊，你先修第六识啊，转识成识，第六识慢慢再转动第七识，要很深才行，那是唯识修法不太一样。好，下面有人说，心中听到佛号自动在念是幻境，要不要理他？要专心做一去念啊？请问这个正确吗？这个就我们前面也提过了，如果是你不是修净佛法门的，当然佛号自动在念是魔性了，念佛一生漱口三天。如果你是本修的法门，那当然是打蛇随棍上，顺着它去念，不是魔性，只是你不要去执着它。这境界跟修禅定一样，不是有什么感应呢，你就觉得啊，我这个到什么境界所以慧眼三见圣相皆莫不言，就是这样。甚至于说，如果你念佛一生处出一道光出来，这也不能执着我随处念就是光。当然也有净土行人有这种有人说他念佛在太阳底下，这有个影子好像光圈一样，在太阳底下看得见可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为什么呢？三界九这个四土全部都是相，那四土就是前面几土都是相，最后一个是无形无相。法身佛是无形无相，常寂光净都是无形无相。你不执着它，功夫才会进步；一执着，功夫就被停顿，而且甚至于你会追求它。好像我们禅修以前我们讲，禅修有时候会动。动是一个过程，气动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不要去追求这个动，变成一种潜意识，它不动你也会暗示它在动，这就会所谓的幻境就出来了，心生法生，就懂了这个道理，就不取不舍，不去执着它。若若圣洁，即受群邪；不做圣洁是善境界，这个道理，不管修任何法门也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净土只是说从有相念到无相，所有的感应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相， 那都是不能执着，不能失去，到时候就会知道。好，以上是这个三个问题，我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回答。好，现在请看到355页，我们上次讲的六方佛到了上方佛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树王佛、香善佛、香光佛、大焰仙佛、杂色宝华严僧佛、娑罗树王佛、宝华德佛、见一切义佛、如须弥山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皆须过出广长舌相，覆遍3000大千世界，说成之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心。首先他说此界就是上方，在非非想天之上。非非想天之上就是三界的最顶端，无色界，富有上界的风轮、经轮及三界，重重无尽也。就等于说，比如说我们的地球上面还有星球，星球上面还有星球，啊，无限。其实这个空间都是假的。我们都看到天上，其实有的天上其实在下面呢，归来的意思，它是圆的嘛。你看它在上面嘛，有些东西所有东西都在上面嘛，你转过来它是下头啊，这个我们都是看上头。其实时间都是，空间都是假象的，所以三界上面还有三界，三界上面还有三界，三界下面还是有三界，一样的。好，下面说梵音佛，梵音佛当然是讲梵是清净的声音，佛所说法是法音清净，无有染着，不着我相，不着法相，不着非法相，一切无着，是为梵音。对，佛祖说的法就是梵音佛。那么所谓的不着我相、不着法相、不着非法相，其实就是中道。好像前面我们提过，佛说法49年，可是临终他却说，谁说我说法49年，就是谤佛，就是不着我相。可是他有没有说呢？有，是不着非法相，他不是不说啊。可是他这些法你不可以执着这些法，所以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法是活的，你只是读的是死的，着的法相也不行。所以就像我们现在的文学啊，有结构主义，有解构主义，这很有意思啊。其实结构就是说，你一篇文章一定有个结构啊，就跟衣服一样，它一定有个结构，一房子一定有个结构啊。你讲话也是有个结构啊，语言之有序啊。可是这个结构呢，它是一个方便，你不能执着，要把它解构掉，因为文字有限呢，意义无限。就好像我们读李白那首送汪伦的诗，说啊，在这个桃花潭送，他说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桃花潭水有深千，真的有深千尺吗？哪会有那么深呢、啊、10尺20尺就了不起，20-30尺了不起。可是他要去形容一个有具象的东西，桃花潭水有1000哦，这是一个具象的。可是言外之意说，不及汪伦，汪伦是一个无限的，他这个情很深，比你千还要深。那我们就从一个具象的能够了解一个抽象的概念。那同样的，法相是个具象的东西，非法相的那些是一个抽象的东西。那你只要从一个有相的了解一个没有无相的，那个是无限，没有办法量的来了解。如果你不讲，完全没有办法表达。你不讲就着非法相，你讲了着法相，那怎么办？ 那就是你从有限的结构中了解无限，那你必须要解构了。所以它解构有解构的用意，因为你结构，你被结构卡死了，那结构呢，你要脱开，可是完全解构，你没有东西，你怎么去表达？哎，是这样，文学上也是如此啊。好，这个是讲梵音佛。下面看树王佛，树就是朽啊，新朽。月为朽中王，众星攘攘，不如孤月独明。与佛为法中王，于法自在，三乘圣众，一切智道种智，以不及佛一切种智。如月为众朽中王，故名朽王。这个星宿啊，当它的一个表法啊，这个华严经里面有所谓的主伴圆明啊，一个就是说，哎，佛是月，其他各种法都是星啊，这是一层意思。其实还有别的意思，比如我们常说的一佛出世是万佛拥护，佛佛道同。比如说释迦佛，其实我们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一个法运中就是以释迦佛为主，小乘的话只有一尊佛叫释迦佛，可是大乘就不然咯，有弥勒佛啊，有阿弥陀佛，有八十八佛，很多。可是这就是看你的这个主角啊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以释迦佛为本尊，那其他的佛呢都是拥护他的，都是啊这个将云啊、不将这个心啊，好像为真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个意思。可是呢，这个里面就是说法是活的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弥陀经，弥陀经就是本尊了，他就是主呢，释迦还要去说他，还要去尊奉他，这不主客意味了吗？不是，因为这是弥陀经啊，佛佛道同啊，佛是没有这种嫉妒，说怎么今天是你在做主，我还跟你来谈你的啊、让你去风光吗，把我置于何地吗？佛他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分别心跟这个，他是互相的。今天讲弥陀经，所有六方佛都当作众星，连世尊也说佛说弥陀经，我也要去称赞他啊，这就是主伴圆明，主跟伴这个都是假象，都是表法，不要执着，但都有它的意义在啊，他该当伴就是伴，该当主就是主。所以我们讲的华严经，哎，譬如遮那佛，哎，这是法身佛，这应该是主啊，文殊普贤这是两个半，这是毗卢遮那佛为主。可是毗卢遮那佛为主，毗卢遮那佛是法身，法身佛是没有相的，它是表法啊，所以这个主伴对吧？看啊，这个经是谁在说？啊，哪一会哪一尊佛，他就是主。好，就跟前面类似一样啊，不着我相。为什么佛经说，哎，如是我闻？你说佛教不是说破除我执，你为什么有个我呢？不着非法相，他还是要有我啊。但是这个我不是我们一般执着的那个我，就是在刚刚讲的这个。这个道理在里面，立有时破，有时破有时立，有时主有时伴，有时伴做主，主做伴啊。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到别人家做客，别人家主人他就是主啊，我们再怎么样我是客人啊，对，一定有主客的这个差异性啊。好，这个请看下面香上佛，佛具五分法身的法身相， 界相、定相、慧相、解脱相、解脱之见相，以为一切相中之王，故名相上佛。这个相的意思，我们常看到啊，界定真相啊，这个相可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檀香的香味，这完全是一种得恨所啊出来的一种抽象的香。所以读这个爱莲说啊，这个啊周敦颐爱莲说，其中有一句君子的气质有香远异闻，这个香远异闻也都是讲不只是讲莲花了，实际上讲君子之德，他能沾被影响的人，好像香远异闻那个意思。那么就像楞严经的那个大智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，如染香人，念佛就像染香人啊，沾佛的香啊，都是表法的意思。下面再看到香光佛，各位就啊、就有这一段啊，此佛亦修持名灭佛法门，以香光庄严得成为佛，何以知之呢？大势至圆通章云：一佛念佛现前，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香光庄严，故知此佛定有念佛所成之佛。这边讲的香光引用了大智菩萨念佛圆通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就不假其他的法门啊，自然能够好像这个心开啊，就跟佛之之见就能够相应，就好像我们说啊，守五戒，每一戒就五个护法神保护着，每一戒就五个护法。那念佛呢，有佛力加倍，佛保护着，引导着。那么这些啊，都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啊？练气功有个叫香功，有没有？为什么叫香功？你真的按照药理念的时候，会放出香味出来。我们平常运动都是汗，都是臭味啊。哎，那个香功，你按照它方法念，它是放香味，这确实的，所以它叫香功。当然，香功的香比不上念佛之香了，那是看不见的。好，下面再看杂色宝华严身佛。此佛曰：行而立名，因中广修六度万恨，万恨既多，故欲杂色华。万恨属两力行，较之二乘自力的行更为可贵，所以叫宝华。以此因行庄严法身，故得此名。杂色宝华严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菩萨是璎珞庄严，实际上讲起璎珞庄严当然是外表了，最重要它是先庄严它的福德智慧。为什么罗汉，各位看罗汉像是稀奇古怪，那罗汉是很乖僻的人呢？因为罗汉以自度刻苦苦恨修行自力为主，所以他的表象就是稀奇古怪。菩萨要修福德之良、智慧之良，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璎珞花幔来庄严，他才能完成。他是个智慧之良、福德之良，怎么培呢？就在众生身上，在世间培的。所以他的香花那些璎珞都是表法，所以菩萨就圆满相 这种庄严相都是，就好像比较 popular， 比较看起来很欢喜。罗汉就有点 no touch， 你不要接近哦，啊，就很古怪，你比较害怕，你这个人这样子，啊，这是两种不同的表法的意思。所以所有这些佛教的艺术，都有它的意义。对，比如我们说如意为什么如意，啊，我们讲说，哦，如意啊，这个瘙痒干什么，如意也就是说要我们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，没有这些才会如意，啊，对。那我们看观世音，观世音像有的，哎，他一只腿翘在那边，然后很自然的坐在那边，如意观音啊，因为他那个像就是很如意，很随和，不是板起面孔，那是如意观音。有的像呢，一个腿盘腿，一个腿踏地，盘腿的代表出世真谛，踏地的代表俗谛，入世就是真俗不二啊，是中道第一谛啊，所以它都是表法。好，现在请看358，梭罗树王佛。梭罗是坚固，此树高大，一切灵木无能及者，岁寒不凋，所以叫坚固树王。比喻佛正就近坚固法身利器，高超九界，以独尊为法中王，故以为名。我们人间常讲呢，啊，岁寒三友啊，岁寒不凋，鸡鸣不已，风雨晦明，讲到松竹梅，讲啊人间的这个节操。其实佛教啊，其实有类似的这个意思啊，啊，在三界六道烦恼之中不被他所扰乱。下面看呢，宝华德佛勤修万恨因花庄严一乘果德，因行可归，所以比喻为宝华果德一尊，称为佛宝，所以叫做宝华德佛。我们从发菩提心，悲智双应，修万恨因，这个华就是花啊，因地不忍果遭于虚，借着修这个六度万恨之因，庄严一乘果德。这个一乘果德的意思，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，所谓的一乘，为什么叫做一乘？这《法华经》各位可以看到，《法华经》讲到一乘，又讲三乘，他讲说只有一乘，没有三乘，后面又说三乘为了一乘。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，《法华经》说成佛的法华说开示悟入佛的之见，能够唱佛本怀，是佛陀的本来的意思，所以叫做一乘果德。所以建立三乘是为了接引方便，它的目的不是说我要让你们变成三乘不同，不是，三乘最后要归于一乘，这是他讲一乘而啊，说只有一乘没有三乘，而为什么要说又要说开权选十呢？为什么到最后的废权第十呢？可见他全都是为了十，是他最终极的一个目的，在这个地方是果德啊，果德，所以叫做一乘果德。好，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。